美军搜集伊朗紧急划清界线，美国可能两手段回击。对中贸易下滑，美国将成为德国最大合作伙伴。泽连斯基公布个人收入，提高政府透明度。英国钢琴事件令 YouTube 圈成反共新大陆。港人平均寿命变短，头号杀手令科兴成焦点。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勇。今日是1月30日星期二，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就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给了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经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都不错，下次还会再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由 7.1 跌到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再买了3次，还买来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 ,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见广告了，这个 YouTube 看这个希望之星，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哋就買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哈，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繼續買俾佢食。
三高代謝寶不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嘅食療補充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過激活身體嘅自我療愈力嚟改善用家嘅睡眠質素同精神體力，亦都顯著提升肝臟同腎臟嘅功能。三高代謝寶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受到无人机袭击，造成伤亡众多，触怒了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标志着中东局势迅速升级。伊朗方面就第一时间出来划清界线，否认同袭击有关。而海外媒体透露，美国的回击可能采取两种手段。位于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美军基地28日受到伊朗支持的激进武装团体发射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美军身亡，34人受伤。除了拜登政府愤怒点名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警告要他们看住你，美国国会议员亦都发出猛烈炮轰。联邦参议员科顿28日发出声明表示，对付这类攻击的唯一答案，毫无疑问是对伊朗恐怖势力进行毁灭性的军事报复。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将会证实拜登是懦夫。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美国必须向全球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对美军的袭击是不能够容忍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美国不能够再犹豫不决，同用不彻底的行动来应付这种暴力侵略。全世界都在注意任何迹象表明拜登总统会不会准备发挥美国力量，迫使伊朗改变他的行为。敌人变得咁胆大妄为，他们将会一直是这样，直到美国令伊朗的前线恐怖分子代理人以及伊朗的支持者付出惨痛代价。还有议员敦促拜登立即进行打击行动。29日，伊朗官方急于划清界线，否认外间的指控。他们的外交部出面说，伊朗没有涉入这件事件，强调这些团体不受伊朗指挥。伊朗代表团29日在伊朗官方的伊朗通讯社 IRNA 发表声明，说伊朗和美国基地遇袭事件没有任何瓜葛，亦都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反咬美军和该地区的抵抗组织之间存在冲突，因此受到报复袭击。约旦政府亦都急于强调，这宗攻击事件是发生在约旦领土之外。随后一个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 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出面，声称对这件事件负责。但是美军遇袭的地点是在叙利亚边境附近的约旦东北部一个称为22号塔的小型后勤支援军事基地。这座基地位于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处，战略位置重要，距离近到可以令22号塔协助支援叙利亚坦夫基地的美军，同时可以打击伊朗在该区域支持的民兵组织。部队亦都可以留意伊斯兰国在当地的残余势力。约旦并未公开披露有关这座基地的资讯，外界对它所知甚少。目前这座基地配备哪一种类型的武器，使用哪些防空系统都没有公开。因此这个武装小团体为什么会拥有这样的攻击美军基地的能力，备受外界质疑。生活在以色列的张平教授认为，伊朗是中东的祸乱源头，美国要出手直接清理伊朗，由领导人斩首行动开始，而不是同小喽啰纠缠。现在是没有退路的关键时刻，拜登需要拿出智慧和胆量。而海外独立时政评论人士蔡神坤就分析说，那是否标志着中东战事升级呢？俄中两国一直想将美国拉入去中东乱局，如果说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中东乱局幕后黑手亦都是伊朗，显然高估了伊朗的野心和实力。伊朗单方面和美国咬手瓜，实力显然并不够，亦都没有这样的胆量。唯一的解释是伊朗得到中方重用，中方承诺为伊朗提供各种援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外长王毅在泰国见面，肯定讲到管控约束伊朗的问题。是伊朗回拒了中方的建议，亦或是中方默认伊朗扩大攻击，从而将美国拖入中东战场？拜登和美国防长奥斯汀星期日誓言，将会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方式对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追责。另外，据海外媒体报道，美国将会做出比到目前为止更强烈的反应，包括秘密攻击伊朗或者斩首伊朗官员。即使伊朗火速撇清关系，但是彭博社报道，美国恐怕不会就此罢休。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可能有两种手段回击伊朗，一种是采取隐蔽行动，即是对伊朗进行攻击，但是不会承认，而是发出明确的信号。另外，拜登政府亦都可以好像前总统川普2020年下令在巴格达追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一样，将攻击目标锁定伊朗官员。全球对中国贸易下滑正在削弱中国的贸易地位。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根据预测，2024年中共可能失去这个地位，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将会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周日世界报报道，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处 GTAI 27号发表研究报告说，中国在对德国对外贸易之中的主导地位正在崩溃，德中贸易不理想，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疲弱、房地产危机以及与美国有关的地缘政治风险和工业投资疲弱导致了这个趋势。研究报告表示，德国企业改变了对中国的市场策略，一方面他们在采购方面试图避开中国，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将重点转向本地市场，两者都削弱了德中贸易。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处估计，2023年德国和中国的出入口总额下降了 15%， 至到2540亿欧元。与此同时，德国和美国贸易就出人意表强劲。如果这个趋势在2024年持续下去，美国将会取代中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据说2023年德国对中国化工产品的入口大幅下降 70%，家具以及纺织品、服装和鞋的入口量亦都大幅减少，但是有一项例外，包括零件在内的中国汽车入口 增长接近36%。作为销售市场，中国去年在德国的合作伙伴之中仍然排名第四，但是报告说该国的重要性正在丧失，汽车、化工产品、药物出口已经大幅下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月28日公布了他这两年的收入情况，作为他用来提高政府透明度和消除腐败的措施之一。这位战时国家领导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表的一个帖子表示，他的收入在2021年有所下降，在2022年进一步下降，因为俄罗斯在当年2月底入侵了乌克兰。这是泽连斯基首次公开宣布自己的收入。根据泽连斯基公布的数据，2021年即是俄罗斯入侵的前一年，泽连斯基和他的家人报告的收入是1080万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大约是合共286168美元，比上一年减少了1200万格里夫纳。2021年的数字当中包括出售了142000美元的政府债券收入。2022年泽连斯基一家人的收入进一步下降到370万格里夫纳，因为战争爆发之后，他由自己拥有的物业中获得的租金收入减少了。在乌克兰努力符合加入欧盟的严格要求之际，泽连斯基呼吁该国公职人员公开收入，以此作为提高政府透明度和消除腐败工作的一部分。乌克兰的西方盟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等国际机构亦都要求乌克兰对消除腐败的工作作出保证。这些盟国和国际组织一直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战争提供武器装备和财政援助。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专门负责揭露和消除腐败的几个机构之一。该机构上个月重新开放了一份申报收入登记册，提供给公众查阅，并且开设了专门窗口作为财政申报的渠道。英国知名钢琴家卡瓦纳在伦敦火车站表演的时候遇到中国小粉红大闹的事件持续发酵。除了涉事姓刘的小粉红公开诉苦，自称话受到网暴不敢出门，不少国外著名 YouTube 的节目主持人亦都纷纷出来评论。来自美国的网红索纳就直言，反中情绪正在在 YouTube 圈成为一个新大陆。该事件的原始版本到现在已经累积了超过900万次观看。卡瓦纳当时直言，这里不是共产中国，英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准许人民在公共场所录影拍摄，我应该遵守的是英国法律而不是中共法律。本来不想被影到的小粉红反而成为众人皆知的人物。美国网红索纳28日晚在他的 YouTube 频道表示，这宗事件受到大批力挺自由民主的人关注，多名美国百万网红亦都公开热烈讨论这件事，例如主要介绍漫画和游戏拥有156人订阅的 The Quartering 24日就直言，一些在外国的中国人以为自己是回到中国，要其他公民必须遵守共产党的疯狂规则，现在这条片广泛传播，咁喺西方被称为史翠珊效应，原本系想要保护私隐，结果就导致更高嘅曝光率，聪明反被聪明误。351万人追踪嘅 Twitch 主播，拥有237万订阅嘅阿斯蒙哥德 Asmin Gold， 亦都喺 YouTube 痛批中国小粉红嘅嚣张言行，话真系癫噶，佢哋唔喺中国，如果你对一个国家嘅法律唔满意，而你来自另一个国家，那就回去，你不喜欢吗？出去，你不能够来这里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在 YouTube 有207万人订阅的喜剧演员 Aben Pritch 就上传影片模仿小粉红，连带将大陆一些游客到其他国家旅游的恶行恶状亦都嘲讽一番，说你们不能够这样大摇大摆侵略我们的地盘。最后两个人直言，中共就好像黑帮一样运作， 如果他们不喜欢一个组织讲的说话，整个政府就会出手。就好像如果你承认台湾是一个自由国家，中共政府就会开始有动作。我们不支持那个中共国家，亦都从来没有计划去那里。香港曾经是全球预期寿命最高的地区，但是三年中共新冠疫情令该地区平均预期寿命亦都应声下跌。香港人失守人口全球最长寿地位。香港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呼吸系统疾病，包括中共病毒，是香港居民的头号杀手。早前中国大陆停产的科兴疫苗亦都再次成为焦点。1月15号，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最新一期的香港统计月刊，专题文章分析近30年香港死亡趋势，发现2022年无论香港男女的平均预期寿命都较2021年下跌。目前男性居民最长寿的地区是瑞典，香港只是位居第四，而女性居民最长寿的地区是日本。自从2020年1月21号一名大陆男子由武汉出发，通过广深高铁抵达香港被确诊之后，截至香港政府实施强制隔离最后一日的2023年1月29号，香港同中共病毒相关的死亡个案累计总共13333宗。不寻常的是，在去年1月9号香港单日的新增感染人数已经缓慢下降，但是死亡人数不单止没有跌，反而上升。当时港府专家顾问孔凡毅教授和许树昌教授在电台节目中说，不少同疫情有关的死亡个案都是已经接种三针的长者，而且较多个案三针都是接种科兴灭活疫苗。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亦都在节目中表示，在相关的个案之中，大多数是接种科兴疫苗。2022年3月有传媒报道，香港医管局分析了感染去世个案，在有注射疫苗的1486名死者当中，有1292名注射了科兴疫苗，占已经接种疫苗病逝的 87%。 科兴疫苗推出之后，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国内外一直备受质疑，很多人投诉注射疫苗之后出现荨麻疹、白血病、糖尿病等等副作用，并且质疑大量猝死现象同疫苗有关。这个月10号，一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公司的文件透露，科兴新冠疫苗已经全部停产。中共病毒肆虐三年，中共当局强制性要求中国人接种，这段期间正是科兴赚取巨额利润的时期。时政评论人士周晓辉曾经撰文说，资料显示，作为第一间在北美上市的中国疫苗企业，在科兴生物的十大股东之中，除了创办人、科兴生物董事长兼行政总裁伊卫东持股 8.89% 以外，其余全部都是外资机构，而这些外资机构都是大有来头，都涉及中共高层权贵。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